好，那今天的主日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7到10节和第4章1到16节。那我们来一起把这些经文来读一下。我们先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7节开始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好，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合一与委身教会"。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主日，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所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就是使我们做和平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和平"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平安，或者叫和睦，或者说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合一"啊，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啊。那大家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讲到"合一"和"委身教会"，我想可能弟兄姐妹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讲"合一"呢？啊，是不是我们教会中间有什么不合一呢？啊，我想我大概不是有所指。是我们教会之间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合一，只有神知道。我们真正是不是在主里面做成了同心合一的一个，我们是一个教会，这个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看今天这个世界是充满不合一的啊，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纷扰，我们看见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带来的这种人心的这种互相的疏离，甚至敌对，甚至冲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合一的啊。那我们再来看教会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好我们在跟一些弟兄姐妹在分享一些信仰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回顾整个教会的历史。我在那个百科全书里面查到，就是我查到基督教啊，然后我写了两个字，我说基督教分裂好，结果又查出了一堆东西啊。那其中有一个百科全书，他说基督教其实有，他认为有三次重大的分裂啊。三次重大的分裂呢，第一次呢是在就是大概在公元1000年前后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有名的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发生了分裂 啊，那然后第二次分裂呢，是大概又过了大概几百年，在天主教内部产生了一些分裂。那个分裂是因为大家对推举不同的教宗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我这一派要推举这个人，那一派要推举那一个，所以在大概有可能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就出现了东边和西边都各有一个教宗这样的一种情形啊。那这个被称为说第二次的分裂。那第三次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更正教从天主教中间分离出来啊。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看似是不合一的这些表现啊。那更不用说今天我们来到西方我们这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西方社会你会看见各种各样的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派，好像看似大家都是独立的，互相不相关属的，甚至有些在你可以听到一些教会之间的一些互相的一些指责，互相的一些甚至攻击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合一呢？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想说，这个合一可能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它就是不合一的，而我们在教会里面似乎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也发现说有很多的冲突，互相的对立，那为什么还要谈合一这样一个主题啊？我想今天带弟兄姐妹从一个角度，就是从以弗所书使徒保罗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这个奥秘和真理的角度，我们来看待合一。那大家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好，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一开始啊，当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封叫做 general 的书信，也就是他并没有特定的一群读者啊。那有的人认为是当时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同时呢，他想说这个主题，这个教会的主题非常的重要，我需要再写一封书信，是写给在当时附近的那个教会的。所以严格来讲，以弗所书这部书呢，这个它是没有确定的作者的，因为在一些更早的这个书信的版本里面是没有写给以弗所书这几个字的，也就是他写给一个更广泛的教会群体的一个关于信仰、关于教会的一封书信啊。那保罗在这里面，他一开始就是他说愿颂赞，如果大家看这个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的福气啊。他一上来就是以颂赞神作为这个整个的他的信息的开始，然后他紧接着下面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了在父神的旨意、父神的计划里面，也就是上帝原先在这个宇宙、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有一个永恒的计划的。在他这个计划里面，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批人，而且他安排了整个的救赎计划，要把我们带到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福气里面。我们刚才在那个读经的时候特别读的这段经文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就是这个救恩的计划是上帝的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不仅仅如此，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继续往下读，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然后后面要讲上帝所预定的美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也就是今天这个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奥秘，他今天在这个时代是要让我们知道的。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知道今天上帝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最终讲到在我们这群人身上，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是要让我们知道的。那第十节说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上帝的计划。今天如果你说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上帝最高的旨意。上帝最高的旨意是有一天他要将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包括你和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那有的弟兄姐妹就想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同归于一？这上帝到底要做什么？他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人全部都拉在一个地方，他甚至把这个世界万有也都拉在一块儿，是这个意思吗？我们需要去思想说，他在表达的就是要在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的奥秘的旨意，他告诉你的，这就是要他最终他的计划里面要做成的。好，那这个同归于一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这里，另外一次是在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到是说爱的总归就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字本身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最终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一件事情，就是将世界上的万有，包括我们所有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全部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总括在一起，全部再包括在这一起。大家听到这个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相似？我们常常讲到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蒙救赎的时候，我们是被救赎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上帝从一开始他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是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他要做成这件事情，叫做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那如果我们并不太了解这个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在以弗所书第22章第一章的22节到23节啊。当保罗继续在为这件事，就是讲到上帝的这个荣耀的计划的时候，他最后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最终上帝要做，借着耶稣基督要做成什么啊？如果你看22节，当然21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最终是要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要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大家读到这个话语可能又觉得有点太大了，大到一个抽象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够理解这个上帝的话语在讲什么。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要来掌管所有万有。所以我们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最重要，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归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掌管之下。所谓的充满这个字跟掌管是同样一个含义，也就是所有的全部要归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他掌管，归他在他的王权之下。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充满在万有之中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所充满的。当我们今天谈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不是说今天这个建筑叫做教会，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说我今天来到教会了，其实你应该说我今天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神，这就叫教会。教会是一群人，教会是神所拣选的，离开这个世界分别为圣单独归他的这群人。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最终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上帝的这个奥秘的旨意的时候，上帝有一天要让世界上万有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掌权之下，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首先要在教会中掌权，他首先要在教会中间充满我们，在教会中间掌管我们，也就是在教会中间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一的，要归给，完全的归给耶稣基督，我们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在很多的领域是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的。你看见那些教育界、我们前一段时间听到有的人说，这个今天这个北美的教育，尤其是加拿大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同性恋的人加入，然后他们把他们的这种关于性的这种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带给了下一代。我们看见在艺术界里面，在音乐在绘画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世俗的艺术家去表达他们的对这个诸神的这种偶像的这种敬拜，把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今天看见有世界上有很多的领域它不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但是有一天上帝要让这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 王权之下。但是神要在这一切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救赎的儿女，我们要首先被这个耶稣基督来充满来掌管。那怎么做成这件事呢？其实就是在以弗所书他第四章一开始就 讲到的，就说是一个合一。教会要怎么样最后成为一个耶稣基督所使用的工具，成就上帝的这个奥秘的旨意，就是上帝有一天要掌管这个万有，绝对不是靠着任何的这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或者经济的实力。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曾经就是这个过去的天主教会有发动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十字军的东征，他们想要用军事实力去达到一个所谓的人心都归向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国度，但是最终是失败的。我们绝对不是靠着这些势力，我们最终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服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王权之下。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靠着教会的合一啊，靠着教会合一的见证。这也是以弗所书为什么在一章到三节讲到上帝的奥秘的旨意之后，从第四章一开始上来就，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在呼吁教会要合一，教会要合一。既然是教会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在与神合一和和睦这样的事上，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榜样啊。今天教会好像是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合一，因此万有所有的这一切，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最终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同归于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在很多时候谈到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基督徒有爱心，我们有饶恕，我们有怜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在的，作为教会，作为这一群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合一。我们在世人面前要看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一个合一啊。那如果我们合出了这样一个合一的榜样，我们就可以有资格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代表神活在地上啊。那怎么样去活出这样一个合一呢？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去思考，我们回到刚才的一开始的问题，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合一的，而且甚至今天在加拿大这样一个社会，它强调多元文化，意思就是说你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可以并存。那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想法也可以并存。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有弟兄姐妹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合一呢？啊，那我自己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觉得以弗所书真的是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思考的点啊。我们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啊，就刚才其实刚才已经读过的一节经文啊，他讲到教会里面怎么样可以去合一，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合一呢？第四章十六节，我个人认为是对教会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讲到了在教会里面的委身。第四章十六节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合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委身啊。第四章十六节怎么说呢？他说全身都靠他，就是指到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当然这个建立自己不是建立我们，乃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好，那讲到委身的时候，我会常常去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知道，以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四律，对不对？我们四律的第一条会跟那个就是那个慕道友，我们会说神在你生命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在用四律的时候，第一条是神在你生命中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读圣经，我们认真去思考的时候，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不是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是神在教会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今天太过于强调我们个人的那个计划， 以至于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个别的传，意思说你是神在你个人身上有一个计划，你要赶紧来信耶稣，你就实现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生命的计划。这是一种完全对福音的误解，从来都没有过神在你个人生命中的那个计划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来跟随耶稣。你今天做一个决定要跟随耶稣，是因为上帝在这一群人生命中间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最终涉及到我刚才所讲到，最终神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耶稣基督同归于一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计划里面。是你自己选择跟随耶稣，你进入到上帝的计划里面，而不是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想要去实现你个人的计划。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以至于影响了不少信徒甚至传道人。他们以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活出那个上帝在我身上的那个精彩，上帝在我身上的那个美妙的计划我一定要实现，所以我的祷告也好，我的读圣经也好，我的教会生活也好，全部都是为了我个人的那个计划服务的。但是我的计划上面会加一个说是神的旨意。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更大的，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于他国度的，不是关于你个人。你今天如果还是活在一个个人的计划、个人的带领、个人的感动里面，我希望你好好认真去思考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出来，都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为要使他的身体被建造起来，为要实现上帝在最终的那个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同归于一的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好，所以委身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委身就要求你和一群弟兄姐妹一起去经历这个计划，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在那里，好，在不同的地方漂泊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确是有时候这番话是要对基督徒说的。我们今天有不少基督徒，我们很喜欢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机构中间去做所谓福音的工作啊。我不是说今天神没有兴起这样的人，神有兴起这样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神是给他们这样的恩赐，给他们这样的呼召，他可以在不同的教会或在不同的机构里面去服事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来讲，尤其是大多数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神给你们的一个使命是你们就在这一群人中间和这一群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去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那些真正能够被神大用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那个事工里面做事的人，他们对教委身教会是比你我有更深的一种认识，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如委身于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一群弟兄姐妹对他们侍奉和信仰的一个重要性。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四章的十六节对于这个委身是很重要的一个阐述呢？我们可以一段一段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啊，他前面的一段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他是指到基督，全身都是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你我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的连接不是靠着你我自己的连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连接。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俱乐部，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大家来举办一些活动啊，我们有了教会这个组织，我们就可以去出去郊游，我们可以出去旅游，我们可以去开各种各样的这种讲座那种讲座。我当然不是说教会里面不可以，我只是说你要反复去思想，你来到教会的一个目的不是为了教会因此可以提供给我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便利，让我们这个共同的兴趣得到满足，让我们达到我们共同的某一个目标。你今天来到教会，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连接不是一种人情世故的连接，不是一种好像我们时间长了就很熟了，我们很有交情了，不是这样的。你跟他的连接永远是耶稣基督是作为那个连接的最终轴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在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靠着人情世故，我们不是靠着交情，我们不是因为我跟你很熟了所以就很多事情都很好商量，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永远在我和你之间，我们在任何的交往中间，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用他的话语、他的真理作为那个标准去衡量的，而不是以你我之间的这个交情。我们是有十几年的交情、二十年的交情，所以我们就 很多事情都可以，你可以说这样的话，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都没有意见，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交情，不是这样。所以一个连接，首先我们要看见委身教会，你今天要委身这个教会，你就要学习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之间生命中间连接的一个非常非常首要也是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跟你之间的交往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那里，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接着往下读，他说百节各按各职，大家这一点比较可以理解，就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要守住自己的职分的，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说，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有不同的恩赐的，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恩赐，你不需要去嫉妒别人的恩赐，你只要守住上帝所给你的恩赐的。当然教会我们是有责任去发现，包括我们的牧师，包括我们的这同工，我们是有责任去帮助你们去发现神在你们身上的恩赐，以至于你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可以发挥到你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去玩这个拼图的游戏啊？这个是我们家其实是蛮时不时有时候就会找一副拼图来拼啊。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就是大概最近这几次都拼了，大概都是一千片的拼图。一千片的拼图呢，就是我们会花蛮长的时间，甚至到最后啊，就是旷日持久，拼了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就是大家的进度非常缓慢。那然后呢我们就会说啊，这个我们一家人动员起来干个通宵把它拼出来。的确是最后这两次的确是拼的那个拼图就是这样的。我们花了通宵，花了一晚上时间，然后最后就整个的拼图拼出来了啊。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说，在拼图里面其实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去拼过图，你就会发现他在拼图的设计的时候其实每一片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想要把这一片拼在那个地方，它就是拼不进去。我们曾经有尝试过就这样拼上去了，看上去好像像，然后过了一会儿再拼别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片就不对了，那个位置就不对。所以我用拼图这个比喻来形容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百节互相连接的这样一个关系。每个人的确是有他一个特定的一个位置的，但是那个位置又是不可或缺的，对不对？当你如果缺了这一片，那整个拼图就不起来了，就完全拼不起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拼图拼了一段时候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怀疑人生，我们是怀疑是不是某一片拼图不见了。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始终找说，哎，这个地方怎么就没有合适的可以拼上去，我们始终在怀疑说会不会我们丢了一片，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每一次到最后我们都找到了那一片然后拼上去。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在上帝眼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你们都有自己要去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教会肢体同工，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帮你去找出神让你去扮演的那个角色。好，那然后再接着我们往下读这个第十六节，他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他说不仅仅你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功用，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恩赐或者职分的，而且你的作用是什么？你的作用不是凸显你自己啊，好像我这片拼图很漂亮，我这片拼图很厉害，我这片拼图非常突出。事实上我们如果有拼过拼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你如果拼一些很大幅的图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拿起每一片拼图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说太普通了，就不知道有什么特色，不知道有什么特点。可是当你去拼上去的时候，你拼到别的拼图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别的拼图可以显出一个完整的图案来。所以在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大家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当你愿意去帮助别的弟兄姐妹成长，帮助别的弟兄姐妹发挥他自己的恩赐的时候，你的那个功用就出来了。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还是回到刚才的一个主题，我们太过强调我们自己的功能，哎，我们自己好像我很会讲道，我很会分享，我很会带领小组，我很会做这个服事，做那个服事。当你过于强调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失去了一个重点。而当你往往说你说我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用神给我的恩赐我去帮助别人，让别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成就他们在教会中间他们的服事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果效，你会看到那一大片的图画拼出来，因着你的参与，然后整个的图画，一个美丽的图画就拼出来了。所以每一片的这个功用啊，它的功用在于帮助别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要去思考的。好，最终呢，当我们愿意在这样去在教会里面委身的时候，你才会有意义。如果你不愿意跟别人连接，你一直在强调自己啊，那你说你委身教会，其实相当于完全没有委身。你在这个教会，你一直说我个人的服事多重要，我个人的意向多重要，你其实跟别的肢体是不会有连接的，你也不可能跟他们建立这种生命之间的关系，你更不可能去帮助别人在生命上成长。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片拼图，他说我就是很突出，我不愿意和其他人啊帮助别人去拼出那个图案，你可以想象最终这个图案，整幅图案最后就会有所缺失啊。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渐长，是靠着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委身在教会，我们愿意去照着这样的方式去在教会里面去生活啊。当然我想委身，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委身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啊。那这样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达成呢？我又要在教会里面委身教会，又要维持一个弟兄姐妹的合一。我刚刚讲到说，其实大家都是不同的啊，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做事的方式上不同啊，因着我们自己不同的家庭背景，我们的教育背景，成长的背景，我们很多的习惯也不同啊，说话做事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可能对一些神学的一些议题的你的角度，你的观点也都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去既委身，然后又活出一个合一的一个生命呢？那其实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它第四章一开始的4:2-3这里它就讲到了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两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4:2-3。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读起来我们很读个无数遍，我们都啊很快就过去啊，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我们需要去思考，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方面我们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叫凡事谦虚温柔啊。谦虚和温柔，其实这个字本身，保罗用了这个字，其实的意思是很类似的。他讲到一个人的谦卑，啊，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不是以自己的为100%的正确，我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我的想法是100%的正确。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的结果交在神手中。尤其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在一个群体里面就会发生不同的看法啊，我喜欢这个做法，他喜欢那个做法。那我们怎么样在这里面去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呢？我们可能需要去表达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要这么想，但是与此同时，我应该有一个保留，说我不是100%正确。我在有的时候，我愿意降卑自己，说我愿意把这个最后的决定权交给神，让神在人心里面动工，以至于做成他美善的工作。好，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在旷野漂流的40年，对不对？大家有看到那个摩西那些经历，很多时候在发生冲突了，比如说米利安和那个亚伦去控告摩西，说你那个为什么只有神对你说话，神也对我们说话呀。这是明显去挑战摩西的权柄。还有就是后面这个可拉、大丹、亚比兰一伙人叛乱，也是去指责摩西，说你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你带领错了，应该是我们这群人，我们都有资格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当摩西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摩西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当弟兄姐妹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摩西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要么是沉默，要么是伏在神面前祷告。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谦卑温柔，这就是一个谦卑态度。你可以表明你的立场，你说哎，我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我把这件事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叫忍耐。 用爱心彼此宽容。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因为原文的圣经它讲到忍耐的时候，用爱心彼此宽容，它是解释这个忍耐的。什么叫忍耐？就是用在爱心里面的宽容啊，也就是在爱，出于爱的是去宽容对方的可能有的错误或者软弱啊，一定会有人犯错的啊。你在大家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中间，你觉得你的意见是对的，他认为他的意见也是对的，结果最后可能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时候，可能真的就错误了。你会发现说，哎，就是错了，不是那样的。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是因此站在一个居高临下说，你看吧，我早跟你说了，你会犯错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是在爱心去宽容。你这样在弟兄姐妹之间才可以去营造出一种彼此相合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想我们这个是我们是需要去思考的。那最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最后一个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那这个为什么放在一起呢？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讲到说，是要用在圣灵里面，你要去竭力去做任何的事情，去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那个心。圣灵所赐下，在圣灵的和睦里面去保守那个合而为一的心。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叫做竭力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处理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我相信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如果和你的配偶和你的那个儿女之间发生冲突，你不会第一个想到说，我跟他发生冲突，我把孩子赶出家门了，对不对？我不会说跟我配偶一发生冲突，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离婚。当然也有人这么做，你可以看到这样做的结果是相当的不成熟，这样的反应是很不成熟。你的想法一定是说，我怎么样保全这个婚姻，我怎么样保全这个家庭关系，我怎么样让这个我跟我的配偶和我的子女之间，我们的这个交流能够保持一个，能够慢慢的去达到一个共同点。我们一定会竭力去做这个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当我们之间发生不同，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竭力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达成我们之间的这种和你说合一，在合一的之前可能是和解，可能是彼此的谅解，可能是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这是要去付上代价的，这是要去竭力去做的。我以前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举过我自己的曾经经历过的事情，那我今天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去讲我过去的经历啊。我曾经跟我太太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发生了一些跟那个教会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那当时我们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的确是用一种有一种负气的一种，就说哎，既然你们这样的错待我们，这样的就用这种用污蔑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就不要跟你们交往了。我们就真的就离开那个教会，甚至我们那个时候移民到加拿大，然后后来我们又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之后，我都拒绝去进入那个教会，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之间没有合一啊！你这样对待我，你这样的去攻击我，这样去污蔑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怎么能够跟你合一呢？我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教会去聚会。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说我过不去。但是最终，大概有几年时间，慢慢上帝去预备我的心，一点一点的，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说我愿意回去，我愿意回去和那个教会的那个带领的人，我愿意跟他有一次交谈啊。那在交谈中间，我只能说，在交谈中间我所感受到的，他还是一直在指责我说，你当初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样太任性了，然后你都是你的错。就是他所有的当年还在当年的那个问题里面，他一直在指责我说，你都是你的错，完全是你的错。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今天来是为了合一的，我不是来跟他争吵。所以我在那一刻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就听他静静的把所有的这些对我的数落，对我的指责全部都说完了。我心里面告诉神说，我愿意顺服，我不为自己辩解，我今天来了为了合一，我就要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可能旁人听起来说，你这个怎么能够让他这么说你啊？这些甚至有些说的事情根本就跟事实不符。可是我觉得说，我为了合一，我愿意 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看似是一个羞辱，人看似是一个指责，让你心里面非常不痛快，我心甘乐意的接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准备，你要合一，你要准备付上代价，因为这里说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好，我想我们今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不是为让我们完成我们个人的宏图伟业，你乃是要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最终要完成神你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所命定的那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天上地下一切的万有有一天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你的计划。主，虽然我们还不太明白你的计划的奥秘，我们听到一点，我们知道一点，感受到一些，但是我们不完全明白。然而主，你借着教会，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一群作为你的儿女，我们首先要在这个地上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就是那个合一的见证，以至于世人，以至于这个世界，以至于这个宇宙都可以看见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见证。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保守我们 UCBC 的每一位肢体。主，帮助我们在 UCBC 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里面，让我们来学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竭力来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主，求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你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你帮助我们脱离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模式，让我们愿意扶持我们的肢体，愿意付上代价去学习这个合一。主，谢谢你赐下我们今天这样宝贵的话语，也求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在这个 UCBC 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去真正能够活出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可以道成肉身在我们这群人身上。祝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